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法国昨天进行这个，应该是礼拜天啊，进行这个第一轮的议会选举。那么他们的制度呢是两次啊，就是说上个星期天进行一次，这个星期天再进行一次啊，分两轮来进行。但是第一轮的投票当中呢，人们就已经发现了，看来包括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啊，在包括美国呢，基本上选民啊开始有点向右转的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哈。这个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呢，法国的极右翼的这个党派啊，反而得票最多啊。然后马克龙他所领导的这个复兴党是中间派的，这个呢被等于是冷落了啊。也就是说他在三大势力当中他是属于第三啊，排名第三，排名第二的是左翼的联盟啊，所以呢，这个非常有意思，它对法国的影响，对整个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呢，都有一些影响。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法国这个国家的政体，以及这次这个选举啊，可能会产生的后果。
这个特别好玩一个形象，因为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们一般的来说，包括在美国在内，就是你选举的时候呢，尽量往中间靠一靠。
对，
越靠中间，吸引的人越多。你这个极端的左，极端的右，那总是你给你靠了一个极端，那么就说你是少数嘛。哎，没想到在法国，极右极左还都拿到了比中间那个票还多。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反映了某种民间的情绪呢？那100%的。对美国有没有影响呢？100%的。当年的脱欧和，就是英国的脱欧和美国的川普的当选，对不对？这都是一个历史造就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讲这个选举之前呢，粗略的跟大家讲一下法国的这个议会是怎么回事啊，以及这一次的选举为什么叫做提前选举。是因为啊，六月初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也介绍过欧洲议会的选举呢，马克龙这个党惨败。
嗯，
那么他的惨败又这个对应了右派的在欧洲议会里面席位的增加，于是呢，他就行使了一个总统的职责，就什么，就是说我解散议会。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解散的话，右派在议会里面他会形成一些势力，然后他会把你这个总统呢变成叫做投不信任票，他会影响你以后什么施政啊，什么政策你也别进行了。他解散这个呢，他是用一个这样一种方式吓唬老百姓一下，说你看啊，这个欧洲议会的选举，你看看右派啊，这些人纳粹啊，你知道吗？就这种啊，都是这些人都抬头了，你们看着办吧，咱们这个国家以后这些政策怎么来进行呢？你们就投这个议员，然后如果你们投我的这个党的话，我的在议会里的人占多数的话，那么咱们这个国家还向着正常的方向行驶，否则的话将会偏离轨道等等，这是他的这个决定。那法国这个议会的制度跟美国有点像，就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人少，众议院人多。欧洲呢，它也是有这一情况，有时候我们听说 House of Commons 什么之类啊，这一听是带有强烈的历史的歧视的，还有 House of Lords 什么这种啊，这个你这是老百姓的这么一个议会，那个呢是带有爵位的人的，但法国不是，他那个参议院等于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呢叫做 Upper Senate， 叫做上议院，其实这也是歧视性的，干嘛你上我下啊，对不对？
对，历史
造成的，下议院上议院这都是带有歧视的词语，但是后来呢他有的可改过了，在法国这个叫 Upper Senate， 349人，这是他的等于美国的参议院啊。他的众议院呢，他叫 National Assembly， 叫做国民议会，这个呢是577个人。他这个577个人怎么算出来的呢？他把法国啊划成577块，一个选区一个人，就这么简单。法国国内切割，然后他还有一些海外的属地呢，他还有一些海外的侨民呢，他把这个切划了一划，划成了577块。也就是说，你在美国一个法国的侨民，比如说你只能投这个人， 或者这三个人，这四个人你
挑，就你的选区里面吧，
你只能挑，这个你大家就明白了吧，这个就是他的两个组成，他的议会的两个组成。但是他接下来跟美国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在美国的参议院好像更重要一点，他有最后的一种决策权，但是在法国他的这577个的国民议会，他反而要比那个参议院是或者叫上议院更重要。他有很多的政策什么，他有最终的决定权在这儿，所以争夺国民议会的这一场战斗就格外的重要。这是一个背景知识。那么咱们接下来看看这马克龙这一场赌博为什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赌输了，这个真是没有办法。这个极右派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在第一轮投票当中呢，得票大概是33%。啊，这个极左派联盟呢是28%左右。那么马克龙，
极左派啊，我跟大家打，就是共产党，你这么理解就行了，就是左到这个程度，它里面的部分的成员是共产党。
应该算更准确叫做社会主义吧。
社会主义，
基本上就算是社会主义的这个理念啊。就是美国的民主党，基本上就是这么说。然后，马克龙所领导的这个复兴党呢，他算是中间派哈。结果没有想到，他只得到了差不多20%左右。所以，在这个格局之下呢，等于是他原来在欧洲议会的投票之后呢，他认为说，我赌一下呢，第一看看民众的反应，对极右的反应，估计呢，他认为说是，他有戏啊，就是说他的复兴党呢，可能投这个支持率呢会上升一点，因为他当时预判啊，说是左翼联盟在这次的投票当中可能会分裂的一部分，他绝不会去投那个极右翼，
对，
所以分裂出的那部分可能会投到中间派，就投到他的这个复兴党上，结果没有想到这个如意算盘啊打错了。人家左翼的联盟非但没有分裂，反而变得更加团结了，绑在一起了，说哦，你极右翼，这不是跟我的理念是完全相反的吗？你现在不得了了，现在变成第一大党了，那不行，我们得联合起来对抗你。所以左翼的呢，他们反而变得更加团结，所以这个马克龙他自己的复兴党非但没有吸到这个左翼分出来的分流的这个派票，反而他自己的党啊，逐渐的有一些人靠到左翼去了。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这个法国现在就出现了左翼右翼这两个极端势力的这个力量啊，比中间势力要大得多。那这样一来，其实不管是在第二轮投票当中，这个就是国民联盟，就是极右翼的这个勒庞所领导的这个党，他到底能不能获得多数，就是50%的多数，但是他已经在刚才所说的国民议会当中已经占据了1/3的天下了。那以后不管怎么说，这个马克龙他的政策要想实施，或者他所批的预算要想通过，难度就更加大了。
马克龙他对形势的错误的判断只能是说是一种悲哀。因为什么呢？你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你对这个国家现在看来你的了解是脱节了。
对，
那你怎么会做出这么错误的一个判断？你想，他要是没有十足的信息，他不会解散议会，他不会进行这一场赌博，他就是觉得自己有可能赢啊，用这个方法挽回一点他在欧洲议会选举那儿的面子。但是没想到更加巩固了人们对他的这种管理的不信任吧。那你说是这个极右翼是干嘛呀？啊，他不是希特勒，确实是，就是这个勒庞他爸爸是纳粹，1972年他成立的这个什么国民阵线，但是他把名字现在给改了，改成国民联盟了。
对，
他把他爸爸的这个党的名字给改了，而且他呢，这个在过去这些年是千方百计的摆脱他身上的那个纳粹的阴影。就一直说不是，我们那个绝对是反对纳粹的等等。因为早先他爸爸也是对于什么屠杀犹太人这个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是质疑啊等等。他现在哗哗哗的这个漂白啊洗白啊，而且他自己勒庞他从他自己的党的主席退出，他交给那28岁的 Bardella 了，
对
不对？这个是一个特别精心选的一个人物，乔丹 巴特拉啊 ，Jordan Bartella， 他要求他，你讲话永远不许给我大声，
嗯，
你知道吗？不要小觉得好，我们这些极右派像
温文儒雅这么一个人，
不要像那个希特勒似的，啊，你看28岁，对对对，年轻有为。然后你再听一听他们现在提的是什么，你就明白为什么他们得了这么多票了。学校学生进上课的时候不许用手机，你告诉我家长欢迎不欢迎，你告诉我学校老师支持不支持，这是他们的理念。然后咱们在能源方面这一个方面的预算啊，咱们减轻这个能源税，对不对？大家也想，那这样的话，就不是油价就便宜了嘛？
对，
这很多的税，我们的油价贵是来自于税啊。哎，它第三点是最受欢迎，不是法国人不享受法国人的福利，你看他来这个，
对，
你不是法国公民，你不管是什么移民，你干什么拿我的福利？你交税了吗？我这福利是这么来的，所以不给。其实他意思就是反移民了，对不对？反对，尤其是反对这些非法移民等等。你想想这些在当今的美国也好，在英国也好，在法国其他欧洲其他国家，确实是有一定的民意的。那稍等会儿咱们看看7月7号法国将会发生的那个77事变，对，就是这个礼拜天，因为他要进行第二轮投票。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法国的这个议会选举哈，第一轮投票刚刚结束，那么星期天的时候呢进行第二轮投票，所以这个呢可能对法国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哈。因为7年之前啊，马克龙他以39岁非常年轻的这个年龄呢当选法国总统啊，之后呢7年他形成了一个他自己的政治格局，但是呢他的这个施政的理念啊，有些方面呢看来是没有得到民众的认可，或者说是民众感觉听上去好听，但实际上实施一段时间以后呢，并没有得到实质的益处啊。你比如说，他就给人家感觉就是他对很多事情比较太过于理性，而过于冷漠，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冷漠啊。你好像老是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然后告诉民众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但实际上呢，民众感受不到，就说有产生了这种距离感吧，然后就和大众脱节了。他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个是法国政界的人都知道，领悟力很强。以前他没有当过，就是在政治方面，政界他算是一个新手，但进去以后呢，再加上个人魅力啊什么的，他这个进行就是角色的转换非常的快啊，所以呢，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可能就对自己的一些能力啊有过高的估计。他认为说，他可以说服别的人来同意他的观点，不管是民众也好，是这个政客也好。但实际上呢，他有这样的决心和胆魄当然是好事，但是效果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明显。他做了这么几件事情，第一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纷纷的领导人纷纷的和普京划清界限。他一开始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几次三番的跑到莫斯科去和普京谈话啊，就是交谈，看看能不能够实现停火，这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啊，结果没有成功。今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来180度转弯啊，突然提出来说如果要再战争继续下去，乌克兰顶不住的时候，北约法国不排除派兵出兵啊，去打仗，帮乌克兰打仗去的这个想法。那当然他这个想法他这个话一出来，北约欧盟包括美国一片反对声，说我们没想要出兵去打仗，您这是代表谁讲话呢？
因为这样就世界大战了嘛。
对，这不是就把整个的北约和欧盟就扯到里头去了。现在美国和北约忙不迭的要划清这个界限，不愿意扯到那个俄乌的战争里头去啊。这是第二。第三，他是一再的呼吁，说是我们欧洲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欧洲啊，欧盟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否则的话我们将会沦为美国的附庸啊，最后将会死亡，就没有这个独立的欧洲了。但其他的欧洲领导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说如果现在摆脱美国，跟美国保持距离的话，我们现在就死亡了。所以呢，你看他好多他认为说是应该推行的一些理念， 推不下去。
嗯，那再回到七七事变啊，因为这个礼拜天呢是7月7号，法国的国会进行第二轮投票。为什么有第二轮投票呢？刚才讲过，他把法国人呢切成577个小的选区，如果有一个人在577的当中的某一个选区，他不管是4个人5个人选，他拿到了超过半数，那他当了。
对，
那些人全下去，那么这就完事儿了。那为什么第二轮？因为有300多个选区都没出来，都没有一个人拿到超过半数啊。
对对。
那就得再选啊，总得要出来一个人呢、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刚才说的极右的勒庞和巴尔德拉为首的极右啊，在席位上大有收获。极左的这个人呢叫梅朗雄，
嗯，
这梅朗雄呢也很厉害啊，他拿的票很多，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选举一看，哎呦，我党还得了这么多票，那个这个马克龙得这么，这个右翼抬头，他下令他自己党内所有的在选区里面是第三位的那个人全退出来，
退出来，对，
这样的话就不用分票了嘛，
嗯，对。
他是这么一个想，但是想的有道理。我的这个候选人退出来，投我的那个人是断然不会投给极右的呀。
嗯。
我是共产党，他就我支持我共产党的票，或者社会主义这个支持我的票，怎么会投给纳粹？这我们是把它简化了，怎么说？哎，他做了这个决定，哎，这个决定有效没有？哎，这个就看吧，对不对？还闹不好真的会有效啊，因为那些选民就哗的一下都投给马克龙了嘛。那他的这边在7月7号的他的那些候选人在那种焦灼的地方，3-4个人出不来的那个可能就出来了，但是右翼也有一些人退了，右翼也有一些人，因为他不是只有一个党嘛，对不对？他这稀稀拉拉一大堆，他一看我的投票的人是那个可以投给右票右派那些人，那我退了。所以七七事变到底怎么回事，咱们礼拜天再看。